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1月5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大选投票结束后，几个关键的战场州计票拖延，导致选举结果悬而未决，全世界都在关注美国的选情，欧洲各国怎么看？白宫推出政策文集，将特朗普政府强势的对华政策视为美国一代人以来最重大的外交政策转变。中国加强从小学到大学的政治思想教育，以培养他所说的新一代共产主义接班人，并确保红色基因代代相传。2020年全世界瞩目的美国大选结果仍悬而未决，在星期二投票结束后，特朗普总统大幅领先的几个关键战场州的选票迟迟未能统计出来，而在星期三凌晨继续开始计票之后，拜登的选票数量迅速缩小差距，甚至赶超特朗普。最后谁将成为赢家，这几个战场州的投票结果至关重要，甚至也有可能最高法院介入做出裁决。可以想见，这次大选在未来几天仍将是主导新闻的话题。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请她介绍欧洲方面如何评论这场激烈的选战。静玲你好。
志远，是的。
2020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结束计票工作尚在进行当中，特朗普总统宣布已胜利，并要让最高法院进行裁决，欧洲各国反应和期待为何？
志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特朗普他在宣称在美国大选中这个获胜以后，那么这项消息传来呢，欧洲这边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到在政府方面，除了西班牙的外交大臣冈萨雷斯拉雅，那么他是公开敦促这个美国的领导人应该要等到所有的选票都计算完毕以后呢再来宣布这个结果，而其他呢我们就看到大部分的欧洲政府领导人他们是保持沉默的，那么等待这个整个事件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欧盟的外交事务负责人博雷尔呢，他是说在我们等待这个选举结果的同时呢，欧盟是仍然准备根据我们共同的价值观还有这个历史呢来继续跟美国建立强大的这个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而在英国我们可以看到跟这个特朗普总统大家认为在作风还有这个外貌上面有相似之处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只是在今天的议会中呢避开了这个反对派领袖沙摩在会议中的询问，那么就说对于这样的美国大选特朗普已经宣称在大选中获胜这件事情的看法。那么约翰逊是说作为英国的政府呢我们不对我们的朋友和盟友的民主进程发表评论。而英国的外交大臣呢拉布在被媒体询问到这项事情的时候则是敦促大家要耐心等待最后的结果他表示呢我们完全相信美国的制度具有这个制衡的能力，可以为我们带来确定的结果，因此呢要让我们拭目以待。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苏格兰的第一大臣特斯金那么他我们知道他是一向赞同这个苏格兰民主党就是苏格兰独立的他在今天呢这一位女士她也很郑重的表示，她说今后的日子和时间对于确保美国民主的完整性是至关重要的。而同时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像包括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在内的其他的这些英国的执政保守党的这个资深人士呢都表示对这件事情的关切，而他们呢就比较不像是政府像约翰逊这样子的比较保守的说法 他们就是提出了警告，而这些警告其实也是欧洲政治观察家和舆论的一些警告，也就是说这样的结果可能会对这个全球的民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不但是宣称了在美国大选中已经获胜，而且还表示要把这样的结果来交给这个美国的高院高等法院来裁决。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亨特他对这个英国广播公司说，他说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们忘记了美国是世界上领先的民主国家，如果我们对程序的议程产生了这么大的争议，那么是不是只有让普丁和习近平这样的领导人满面笑容的对着俄国和中国的人民说你们对我们没有这样的烂摊子感到不满意吗？换句话就是说，在民主国家你看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会有一堆的烂摊子在选举之后，而现在在我们这样子的集权的一个国家里面，或没有一个公正或者公开的一个选举当中，也就是俄罗斯还有中国都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只有让这两个国家的元首在这个时候反而可以看笑话那么亨特说这绝对将是一场灾难，毫无疑问的灾难。而且我们还要记住，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全世界的民主的声誉都要受到威胁。而当然这是在英国方面，那么在德国呢，我们可以看到德国的国防部长卡伦鲍尔他立刻也有了回应，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爆炸性的局势，而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美国发生宪法危机。那么他呼吁这是一个必须引起全球关注的大事情。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在德国的联邦议院的这个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那么特根呢他今天倒是很公开的承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坦白的承认他就说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大选结果这种情况呢是将让这个德国措手不及。他坦诚他说我们没有为这样的一个状况做好准备我们当然指的是欧洲方面。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欧洲其他的前领袖但是这些领袖在欧洲其实都非常受到尊重的，这包括了瑞典的前总理卡尔比尔特。那么他表示呢说如果特朗普连任，那么全球事务可能会更加不稳定。而芬兰的前总理这个斯塔布呢，他也说，他说这次的选举对美国的民主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考验，但是呢他相信这个民主机构是有他的一个韧性民主的整个机构也就是民主整个架构有他自己的韧性。不过呢他说我们呢对于特朗普的谈话，也就是宣称已经取得胜利并且要交由这个高院来判决这件事情是感到担心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大家的其实对这样的一个反应到目前为止美国选举还没有完全结果还没有出来，可是局势又这么紧绷跟接近的反应是非常不一样的至于说这当中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期待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四年前当特朗普胜选的时候，许多的欧洲这边的官员朝野还尤其是外交圈的人士当时都感到傻眼吓了一大跳不过这一次呢大家几乎是已经先打了一些预防针不管结果是怎么样，大家都觉得不能够再被这个美国大选像四年前那样的结果被吓到换句话说，也就是不管到最后是谁是白宫的新主人，那么欧洲都准备好要走上一个比较或者是更不受美国影响的路线。而这当然也跟过去四年特朗普任内，那么他不断的批评北约还有欧盟，使得在欧洲这边呢许多的国家还有官员对这个美国是不是应该要跟美国仍然维护一个像过去二战以后的这样子的一个长期的盟友关系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那么 普遍来说呢，欧洲各国的领袖都认为不能够再像过去那样的仰赖美国，而且强调自己必须要准备好啊，要随时采取行动。也就是说，有没有美国的支持，那么都要有欧洲自己的力量。那么在这个时候，到底这个美国的主要的对手呢，就是中国跟俄罗斯啊，尤其是中国，会不会利用这个时候后来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反击啊，以及这样的一个反击是不是会对美国，不仅对美国还有对欧洲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么这是尤其是安全上面的啊，所以这是大家最担心的。
好的，那么在新冠疫情方面呢，欧洲目前再次成为疫情中心，英国也于周四起二度封国，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呢？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这个新冠疫情是越来越严重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这个短短的这个五周之内它是翻倍而且迅速的突破了1000万人那么根据这个新的统计也就是甚至于在过去的一周内通报的这个人数是包括了超过了160万的确诊而这几乎是全球通报，也就是330万人的一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成长比例，可以说是跟一周前是成长了44%的确诊而我们知道欧洲的人口占全球的10%不过到目前为止，确诊的数目却是全球的22%。所以这样大一个确诊数目在这边确实造成了相当的一个，我想是政府的，尤其是政府方面的一个恐慌因为冬天将到了，那么这边呢还会有这个冬天的一个流感如果两者混在一起的话，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所以面对这个疫情的第二波再起呢，欧洲各国现在是相继宣布了重大的这个重启全国的这个封锁措施。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法国、德国在过去这一周纷纷宣布了新一波的封城措施，而希腊、葡萄牙则是实施部分的这个封锁。那么西班牙、意大利也加强了防疫的一个管制当然最近的一个封城封国的全国的这个封锁呢，则是在英国。英国从本周四开始到12月2号要再次实施这个为期1个月的全面封锁措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然这样的状况并不是一个好的状况，因为耶诞节即将要来临，而耶诞节在欧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假日无论是对家庭或者对这个做生意的人来讲。所以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说，这个病毒的传播比预期的要快那么真的是政府没有其他的选择，必须要立刻采取行动当然这当中最重要的，大家是看到了医疗系统到时候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将会不胜负荷那么这个例子其实是已经发生在这个比利时比利时目前已经被认为是战后以来最严重的面临最严重的一个医疗的匮乏状况，而比利时目前是欧洲灾区最重的地方，可以说是全球甚至是全球第三大的这个重灾区所以欧洲这一波的疫情可以说让大家觉得几乎是没有什么希望除了等待疫苗的研发成功，然后开始落实到这个人体注射之外呢，目前大家只有跟随政府的这个措施来尽量的配合。不过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这里其实真正的配合也不如亚洲的国家那么配合，因为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这边很多是反封锁的人也相当多的所以接下来会怎么样，真的是不是到了12月初真的可以大家就是11月底12月初都能够完全的来解除封锁，目前的情况在我个人看来是不乐观的，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有可能到12月底恐怕都还没有办法完全来解除封锁。志远。
好的，谢谢静玲。以上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报道。 美国选民在大选日无法得知选举结果，这在选举前就有一些专家发出了警告，他们甚至提出选举结果有可能要等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揭晓。今年的大选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包括开放提前投票、邮寄投票等等，确认选举结果也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过去的总统选举中，人们通常在大选夜就能知道谁是赢家，但是这一次很有可能情况并非如此。阿拉巴马州奥本大学政治学教授凯斯林·黑尔长期研究投票和选举管理问题。
I don't think we can know on either.
他说，我不认为我们能在11月3日或11月4日知道结果，除非得票差距很大。我认为完全有可能的是，我们直到大选一周以后才有足够的信息。当然，除非一方的优势非常明显，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信息。他表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疫情，邮寄选票数量大增，而处理邮寄选票比处理现场投票的选票要花更多时间。选举工作人员需要打开信封、核实签名，才能够将选票送入计票机器读取。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初选中，一些需要处理更多邮寄选票的州已经有了类似的经历，比如当时纽约州和肯塔基州一些关键选举的结果，直到一个星期以后才公布。而且每个州有关投票的规定也不尽相同，一些州规定点票程序需要等到11月3日选举日当天才可以开始，还有的州允许邮寄选票晚于选举日后几天寄达，只要邮戳在规定的截止时间之前。例如宾夕法尼亚、密西根和威斯康星这三个关键战场州，他们都不允许在选举日之前开始正式统计邮寄选票。而且宾州允许将选举日后三天内收到的邮寄选票纳入统计当中。这三个州在2016年助特朗普入主白宫，也在今年的大选中被特朗普和拜登团队认为是胜选关键。美国的总统大选是选举人团制，在一州获得多数普选票数的候选人能够获得这个州的所有选举人票。候选人在领先优势明显的州可以在选票没有统计完毕的情况下提前锁定胜局，但是在宾州、密西根和威斯康星这样的战场州，每一张选票都很关键，这三个州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够宣布最终的结果。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关键州都可能出现计票延迟，比如佛罗里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会在选举日之前就开始计票，因此很有可能在大选夜就出结果。特拉华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莱德罗斯克表示，这也意味着大选结果也许很快就会明朗，并不一定需要等待宾州等州的结果。他说，如果前副总统拜登赢得其中的任何一州，我想那会是一个非常强的信号，显示特朗普已经败选了。如果大选结果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够最终揭晓，这并不是人们有记忆以来的第一次。2000年总统大选因为佛罗里达州的重新计票争议，在选举日后一个多月才最终分出胜负。选举专家说，人们需要有合理的预期和耐心，即便在往常的选举中，大选夜宣布的结果也是非正式的，各州在报告初步的结果后通常都有核查程序，以核实最终的选票数量和结果，这个过程通常会长达数周。在选票接近的情况下，这个过程就更为重要了。奥本大学的黑尔教授说，他说，我们很有可能不会在11月3日知道结果，但这并不是说出了什么问题，而是说明程序正在运作。如果我们想要准确的结果，我们必须等待。不过一些人士担心，如果总统大选结果不能很快明朗，可能会为阴谋论提供滋生的土壤，削弱公众对美国民主选举制度的信心。莱德罗斯克说，如果选举票数极为接近，比如一两天都没法知道结果，确实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因为双方都有可能试图去细究可以质疑选票统计的地方，或是要求重新计票。目前两党已经在邮寄投票问题上针锋相对，民主党人寻求做些调整，包括将邮寄选票寄达的截止时间延长，只要邮戳是选举日那天。但是共和党人表示反对，他们说联邦法律规定选举日是最后的投票日，他们还说对投票程序做最后一刻的变动会引发操作上的混乱。 有关投票规则和操作的问题也引发大量司法诉讼。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10月19日以四票赞成、四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驳回了共和党人的请求，维持宾州州最高法院允许该州将邮寄选票截止时间延长至11月6日的决定。联邦最高法院同时也在权衡来自威斯康星州的一起类似案件，而这个案件则是由民主党人提起的，因为一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阻止了将邮寄选票寄达截止日延长六天的决定。拜登支持邮寄投票，认为这为疫情中的选民提供了更便利的投票方式。但是特朗普总统对其中的一些做法表示质疑，称可能会导致选举欺诈和舞弊。特朗普反对向注册选民自动邮寄发放选票的做法，但是认为在选民提出申请的情况下，邮寄投票是可行的。专家表示，一些选举欺诈事件确实与邮寄选票有关联，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普遍。今年早些时候，西维吉尼亚州当局发现八份申请邮寄选票的表格遭到涂改，一名邮递员因选举欺诈未遂和损害邮件的罪名遭到起诉，并且认罪。选举官员和选举专家表示，虽然可能出现差错和人为失误，但是美国的选举系统有一套安全措施和程序，可以纠正错误并确保选举的完整性。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在大选投票日前一天，白宫推出了题为《特朗普论中国》的文集，汇集了特朗普总统和一些他的高级官员有关中国事务的讲话，展示出白宫所说的美国一代人以来最重大的外交政策转变。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美国不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视而不见，也没有把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关起门来藏在后面。这些演讲是特朗普政府保护美国人民所做努力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声明还说，这些演讲综合起来，类似于力主对苏联采取抑制政策的美国外交官凯南1946年从莫斯科发回的长电报。在美国大选日的前一天，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把特朗普总统以及政府最高级官员有关中国事务的讲话集结成书进行发表，用这些演讲来表明，面对日益咄咄逼人的北京，特朗普总统采取了行动，保护美国及其盟友不受中国的威胁。特朗普总统在竞选中把对中国的强硬立场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个主题。国安会在一份声明中说，收录在本书中的演讲从副总统彭斯于2018年10月发表的开创性的讲话开始，以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第75届会议上呼吁采取行动为结尾，是本届政府保护美国人民所做努力的关键组成部分。声明说，美国不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视而不见，也没有把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关起门来藏在后面。而在此之前，美国高级官员从未以如此坦率和一贯的态度公开谈论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除了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讲以及特朗普总统有关中国的讲话以外，这本书还收录了奥布莱恩、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多弗雷、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和国务卿麦克蓬佩奥今年夏天在美国各地发表的一系列演讲，也收录了副国安顾问伯明用中文发表的有关中国五四精神的演讲。国安会表示，这些演讲实现了几个重要的目标：一是教育美国公民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的生计、商业、自由和价值观构成的威胁；二是提醒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让他们也为自己的人民挺身而出，为我们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挺身而出；三是对抗处于中国共产党全球战略核心的宣传机器。声明说，我们面对的竞争不是中国对美国，这是带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重商主义世界观的中国共产党对全世界、对各地热爱自由的人民。声明说，这些高层讲话是为了抗击处在中国共产党全球战略核心的宣传机器。特朗普总统明白，美国早就应该反击中国散布的所谓其威权模式强项的讯息了。声明还说，特朗普总统在今年5月的讲话中明确表示，美国希望与中国有开放与建设性的关系， 但是实现这种关系需要我们大力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这本书解释了特朗普总统呼吁在面对中国时大力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的含义。声明认为，这些演讲综合起来类似于1946年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给美国国务院发回概述他对苏联看法的长电报。凯南的这些长电报成为美国对苏联采取抑制政策的基础。不过，国安会的声明提到，这本书在两个重要方面不同于凯南的长电报。声明说，首先，长电报只是出自一位驻外使节之手，而这本书包含了总统和他的最高级官员的言论和政策。其次，鉴于中国的人口规模、经济实力和历史性的全球雄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比鼎盛时期的苏联更有实力的竞争对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三大股指在选举夜过后的星期三开盘时上涨，亚洲股市星期三也大多呈现上涨趋势。分析人士说，由于目前美国经济与股市之间的关系并不完美，目前华尔街唯一的共识是，无论谁最终能赢得白宫，对美国经济和华尔街的影响都将是长期的。
尽管总统大选的竞争仍然难解难分，美国股市星期三11月4号在科技股的引领下开盘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750点，涨幅是 2.7%， 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上涨了 3.2%。 从历史上来看，无论白宫的主人是谁，美国股市长期以来一直是呈现上涨趋势。在周二选举夜之前，尽管全国民调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总统竞选中领先，但许多基金经理和策略师不愿表现出信心，因为多年来，包括特朗普总统2016年赢得大选、英国脱欧投票和新冠状病毒大流行在内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给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动荡和冲击。市场分析和投资者一般认为，一旦星期二大选的结果确定，短暂的震荡之后，通常会逐渐走向更加有序。然而2020年的选举夜将美国带入了一场空前的焦灼状态，两种潜在的最终结果让投资者担忧：一场有争议的选举，或者拜登入主白宫但共和党仍然掌控参议院。特朗普在大选夜宣称自己已经获胜，并且表示他将要求最高法院进行干预，市场对此次大选可能会进入旷日持久争议的反应是，美国股票期货在涨跌之间波动，国债上涨，以及交叉资产波动性的增加。这些迹象显示，华尔街对可能出现的所谓分裂性的政府感到担忧。经济专家和分析人士认为，鉴于当前美国经济与华尔街之间的关系并不完美，因此无法对总统大选的最终结果给华尔街和市场带来何种影响做出评判，而大选结果对美国经济总体走向的影响将决定未来华尔街的前景。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经济专家杜大伟博士对美国之音说，我赞同这些是美国经济复苏的要素，目前美国经济与股市之间的关系并不完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表现的好转应该能够转化为美国公司价值的提升。然而，究竟是特朗普连任还是拜登入主白宫更加有利于美国经济走向进一步的复苏呢？美国之音采访的相关专家给出了各自的分析。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经济与金融学教授刘学鹏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大选结果不明，加之许多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很难预言大选结果给美国经济带来何种影响。不过刘学鹏补充说，如果必须大胆地做一个猜测的话，我会说，如果特朗普赢得连任，华尔街和美国经济应该会做得更好一些，因为投资者通常喜欢政策的连续性，而特朗普的减税政策 将继续使经济受益。但是如果特朗普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应对失控，也可能会出现重大问题。资深分析师、公共政策博客 Reality Check 的创办人艾伦·托纳尔森对美国之音表示，考虑到目前美国所面临的新冠病毒疫情和经济的衰退，如果特朗普能够赢得此次大选而连任，这将显示是对其不同寻常的贸易和移民方面的强硬路线，以及进一步削减税收和监管的决心等经济政策组合的信任投票。托纳尔森说，如果特朗普赢得连任，他已经抛开了被弹劾的威胁，可能会更加自由地无视大多数国会共和党人的反对，全力推动被拖延已久的基础设施支出，以及更为慷慨的社会和经济安全网，同时加大在新冠疫情救助方面的投入。托纳尔森补充说，尽管这样做预算赤字要高很多，但是刺激计划方面的突破将大大的增强美国经济的复苏。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杜大伟则表示，他赞同许多华尔街分析家的看法，认为拜登赢得总统大选对美国经济会更好一些，因为他更有可能与民主党掌控的国会合作，讨论对新冠病毒疫情的防控、基础设施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技术以及移民政策的改革。不过，托纳尔森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拜登在大选中最终赢得白宫，在共和党继续掌控国会参议院的情况下，似乎能够对国会民主党人雄心勃勃的开支计划是一种重大的制衡。除非持续缺乏消费刺激，使得美国经济陷入新的低迷和无法抗拒的经济救援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托纳尔森认为，如果拜登当选，而共和党继续掌控国会参议院，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也很可能会支持拜登的计划，通过相对较小的改革来修复与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所坚持的那样彻底的改革。肯尼索州立大学教授刘学鹏则认为，如果拜登赢得选举，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以及社会和种族动荡的背景下，会让美国人有更好的安全感。不过他说，另一方面，进一步的关闭经济和潜在的增税可能会对经济和消费者情绪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仅是短期的，而且很可能是长期的。刘学鹏补充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其他主要因素如病毒的持续传播和疫苗的开发，对华尔街的影响可能要比选举结果更为重要。由于政府和美联储的大量的干预，当下很难根据经济的基本面预测股市。刘学鹏说，无论是谁当选，我预期更多的刺激措施将会到来，这将有助于支撑华尔街，但从长远来看，也可能会损害美国经济的健康。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对美中两国的情报界来说，传感设备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带来的庞大数据量，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两国都力图将最新的人工智能 AI 技术纳入情报系统，增强谍报能力。分析认为，中国居民融合的科技路线通过网络入侵窃取大量数据，对美国的情报工作带来压力。美国政府必须更密切地与私营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合作。
美国情报界认为，公开可用的信息的生成速度正在以指数的方式增长，很久以前就超出了情报系统的理解和应对能力。数据量猛增的原因有很多，它们来自商业传感器、军政部门的秘密传感器、网络机器人、开源情报、无人机和太空小型卫星等。情报机构的人力早已不能应对这样的海量数据。时任美国国家情报副总监苏珊·戈登2019年曾经表示，为了实现确保情报优势的愿望， 美国情报体系必须适应全球在传感、通信、计算和数据机器分析方面的迅速流行普及。这些趋势有可能侵蚀美国情报体系以前独特的能力和优势。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前首席技术官、副总监安东尼·芬奇今年8月在外交事务网站发表文章说，人工智能将给全球情报事务带来新的革命。他说，在这个情报革命中，机器将不仅仅是信息收集和分析的工具，信息还将直接成为情报的使用者、决策者，甚至成为对手机器情报工作的目标。美国情报系统包括17个部门，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是其中之一。他们在2017年就获取了1200万份图像资料，标注了5000万个索引点。时任局长罗伯特·卡尔迪罗表示，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未来20年需要处理的图像资料数量将增加100万倍。以传统人工手段，政府要雇佣800万个图像分析员才能应对这样的天文数字。卡尔迪罗在一次讲话中说，美军在一个战场的一台传感器每天获得的数据量相当于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三个赛季所有比赛产生的高清画面。他说，在这样的海量数据中，情报机遇不是驾驭它，就是被它淹没。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下属的转型与创新办公室今年10月22号向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发出信息邀请书，征求技术研究等方面的建议，以支持美国情报系统的战略举措。邀请书特别提到，欢迎美国私营部门对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增强政府情报能力献计献策。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去年1月公布利用机器增强情报的倡议，明确了情报系统的三个 A 策略，也就是通过人工智能、流程的自动化和情报界官员强化技术，维持美国的情报优势。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前信息安全官马特·康纳说，他们一直在使用人工智能标记语言 AIML 技术，用于网络中异常行为的检测。人工智能的优点是可以在众多的繁杂信息中清楚地排查出网络中的可疑问题。
我们发现要侦测出系统中的反常行为，只有当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大数据集进行趋势分析时，才能发现一些需要探索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在网络清理和监测恶意的内容方面的价值。
网络安全专家尼古拉斯·埃菲·迪米亚德斯认为，中国针对美国目标进行的多起网络入侵行动获取了大量人事数据，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中国的情报机构有效整合信息，加强中国对美国情报的渗透能力。美国政府指控为中国政府工作的黑客自2013年开始从美国人事管理局窃取了2000多万份高度敏感的军政部门的人事资料。美国还指称中国黑客侵入了美国多个私营部门的用户数据库。埃菲·迪米亚德斯目前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任教，他曾经在美国国防部、国务院等多个联邦机构任职，并曾担任中央情报局的技术行动官。他说，
中国黑客获取了所有达到一定安全级别的雇员的履历资料，这使他们能够通过检验这些数据，查明哪些人获得了哪些机构的安全审核。通过对比外国外交官名单和其他不同职位的雇员名单，他们可以了解这些人有什么样的机会获取什么样的保密信息，以及他们在为什么样的组织工作。
今年2月，美国司法部起诉了4名中国军方黑客在2017年入侵了美国信用报告机构易速传真，窃取了近 1.5 亿人的资料。雅虎新闻2018年曾经报道，中国情报部门成功侵入了曼谷机场的旅客的生物特征数据。报道引述一名美国前情报官员的话说，中国一直从世界上所有主要的交通枢纽提取数据。美国网络安全专家埃菲·迪米亚德斯说，
We've had about half a dozen
我们发现了中国约六次入侵获取医疗数据的行为，一些统计显示中国掌握了80%美国人口的个人可识别信息。如果没有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集将所有这些整合在一起，这些数据是毫无用处的，所以这就是中国前进的方向。
观察认为，中国不断强化人工智能的战略地位，并注重新兴科技在军事和情报领域的应用。例如2018年成立的南京射星智能科技公司就与中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密切合作。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利用先进的算法模型将其与国防场景融合，为军方客户研发知识、情报、策略和反深度伪造领域的产品解决方案，还将推出情报、辅助决策等业务领域的智能产品与技术解决方案。许多专家认为，与中国相比，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军民融合还不够。
尽管我们有人工智能委员会，国防部也领导人工智能的发展工作，但大多数人工智能的发展都是在政府之外完成的，是在公司和学术机构进行的。由于我们政企分开，我们没有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全国性努力。
科技界主流分析认为，美国的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功底深厚，掌握核心技术，中国的优势在于应用和商业化的布局。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批准向台湾出售四架无人机和相关设备，这是美国政府两星期内第三次就对台军售通知国会。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回应说，将根据形势发展做正当必要反应。中国国防部则要求美方立即取消对台军售计划。
这批最新对台军售计划包括通用原子能公司制造的四架海上卫士无人机、两座固定地面控制站、两座移动地面控制站、14个附属导航系统、多光谱瞄准系统、雷达以及其他相关设备，估计价值约6亿美元。美国国防部星期二表示，国务院已经就这批最新军售计划正式通知国会，这是完成对台军售前的最后一个步骤。美国国防安全局星期二发布新闻说，这个军售案有利于美国的国家、经济及安全利益，也将协助改善接收方的安全，并协助维持地区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经济与进步。中国外交部对美国的最新对台军售举措表示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三在记者会上强调说，这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汪文斌说，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立即撤销有关对台军售计划，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做出正当必要反应。星期三，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强烈谴责美国对台出售武器，他在记者会上说，中方要求美方充分认清售台武器的严重危害性，立即取消任何对台军售计划。他还说，玩火者必自焚，如果有人一意孤行，我们必将予以迎头痛击。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在记者会上做出类似回应，他说，美对台售武只会给台海和平带来严重危害，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只会把台湾民众推向灾难。台湾外交部星期三表示，已经正式接到美国政府通知这项价值6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台湾外交部在官网上发表新闻说，这是特朗普总统任内第10次，也是美国政府在两周内第3度向台湾提供重要防卫性武器，使台湾在捍卫台海和平与区域稳定上更具能力与信心。外交部对此表示欢迎，并感谢美国政府持续以具体行动履行《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在这次批准对台军售， 四架无人机之前，美国国务院10月26日批准售台多达100套鱼叉海岸防御系统装备，10月21日批准了3个对台军售项目，包括高机动火箭炮系统及相关设备、增程型防区外对地攻击导弹以及用于 F-16 战机的侦察吊舱及相关设备。近期美中关系急剧恶化到数十年来的最低点，双方在安全、科技、新冠疫情、人权、香港和新疆等问题上冲突不断。与此同时，中国军机加大扰台飞行，称这是对支持台湾独立的蔡英文政府的警告。但中国频繁的扰台军事行动反而促使美国国会两党更加支持台湾。
在加拿大与中国关系恶化之际，加拿大驻香港与澳门总领事南杰瑞表示，加拿大已经制定了在必要时撤离在港约30万加拿大人的方案，但是他说，现在看来这种极端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并不高。
南杰瑞星期一在国会的加拿大关系特别委员会上作证时，有多名加拿大国会议员问他，自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实施后，领事馆有何应变方法？南杰瑞回答说，我们备好了详细计划，我们有可用的和确认的资源来应对各种情况，包括必要时紧急撤离大量的加拿大人。南杰瑞在会上表示，港版国安法的实施已经明显改变了领事馆官员谈论香港、加拿大企业和个人必须了解的事情。港版国安法实施后，前往香港或在香港工作会有新的风险。不过，南杰瑞说，到现在还没有加拿大人前来领事馆寻求保护，以免被任意拘捕。周一在加拿大国会作证时，南杰瑞还说，加拿大的全球政策是领事馆不接受在自己本土的人到我们办公室提出的避难申请，这种做法和其他大部分国家的政策是一样的。他补充说，目前还没有人试图向加拿大驻港澳领事馆提出避难申请。加拿大紧急撤离侨民的计划凹显出中国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后让人感到不安的现状。批评人士说，港版国安法轻易地给香港的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定罪，而且已经对香港的媒体、教育界和政界带来寒蝉效应。在加拿大表示支持香港活动人士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丛培武10月15日在一次视频记者会上把香港亲民主抗议者视为暴徒，警告加拿大不要给予他们政治庇护。他还说，如果加拿大真的关心在香港的30万加拿大护照持有者的健康与安全，以及大量在港经营的加拿大公司的利益，就应该支持中国政府为打击暴力犯罪所做出的努力。丛培武的发言引发巨大争议，招致加拿大朝野的严厉批评。加拿大保守党要求丛培武道歉，否则应该遭到驱逐。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曾强烈抨击北京采取胁迫式外交，在香港实施的镇压措施，羁押维吾尔穆斯林，以及任意羁押两名加拿大公民。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2018年年底被加拿大拘捕后，家中关系跌入谷底。北京抓捕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佛，这被普遍视为中国以这两个人质向加拿大施压，释放孟晚舟。中国则否认人质外交，并采取报复行动，包括判决另外两名被控走私毒品的加拿大人死刑，以及禁止进口大批加拿大农产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最近加紧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培养他所说的新一代共产主义接班人，并确保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分析人士指出，这是中共为巩固其政权对下一代进行的政治洗脑。
上海居民梁先生退休后每天接送孙子上下学，他发现最近孩子的学校对政治课的教育抓得越来越紧。他说，
以前一段时间那么没有政治，不考政治，现在要加了，那政治都作为一个必考的了，不及格嘛，就什么地方也上不了，政治不可以不及格的。
梁先生本人也经历过以往的政治学习，他说，
现实中下，那那还等嘛，要不等嘛，好像没有党，也没有共产党，你们就不行。他们在接学接孩子嘛，都这样说的。
分析人士指出，大思政的格局正在中国逐渐形成。上海解放日报的报道10月28日说，中国全面加强大中小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市教委公布了首批百门中国系列课程，涵盖基础教育的各个阶段，同时还包括幼儿园。面对当下校园的思政课回潮，云南教师周平对美国之音说，
其实我觉得胡锦涛时代至少提了个和谐还是比较好的，和谐社会这个比较好的，好像应该是有点倒退的意思啊。
一些观察家们指出，自从冠状病毒疫情以来，中共政权在全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为了巩固其政权，他们想出了一个对策，就是从下一代着手。但是在网络信息时代，这是黔驴技穷的做法。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
总的说来是已经完全破产，没有任何用。
云南教师周平说，
这个教育好像都差不多吧，共产党的教育一贯都是这样的，基本上。
学生家长梁先生说，习近平重提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改变中国目前的困境。他说，
这样的你现在没办法。邓小平出来的时候，不是说那个黑猫白猫，任教老师都是好猫嘛？这个关键现在他一看不行了，反正现在他把你思想弄固化，从小就像那个党卫军一样了，让你思想让你从小就听到共产党，好像没有他是中国没希望，反正是老套路。我现在担心也是多担心的。
中国理论刊物《求实》在《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一文当中说，从娃娃抓起是中共的一个传统，一大优势。为此，习近平提出要用红色基因教育全国少年儿童，少年先锋队要高举队旗跟党走。人民日报10月27日说，习近平在教师节特别强调了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并说共青团要带领少年儿童履职尽责，奋发有为，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作为教师思政教育不利的反面典型，专门报道中国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的《寒冬》杂志说，安徽省淮北市教育局曾发布通报，就一名小学校长因学生背诵不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而对其提出批评。南京日报报道，该市2020年小学的红色文化读本将编纂完成，全市创建了20多个爱国教育基地。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各地斥巨资改造革命教育基地，作为对青少年和全民的洗脑工具。少年儿童的参观突出中共武装斗争的环节。陕西青少年服务网报道，在原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学生们穿军衣戴军帽，演练当年独轮车运送物资、战地救援、模拟投掷手榴弹的战斗场面，进行名为走进革命圣地、传承红色基因的演练之旅。对此，李大同说，
幼儿园里还在那打土豪分田地，穿着红军服，从小就先到现在，从小还在用暴力灌输孩子们，没有救，不可救药，这一套东西已经不可救药了，是吧？是反人类的，反智力，反人类，反文明的一整套东西。但是他实际上也抓不了，是吧？哪个家长会让他们这么胡来？我至少我自己在家里告诉他哪些是假的，告诉他们你们书上哪些东西是假的，历史上哪些东西是假的，包括朝鲜战争是怎么回事，我都要给孩子讲。在网络上看这个朝鲜战争真相仍然是铺天盖地的。
但是杭州学生家长张先生不以为然，他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还好吧，我们不觉得有什么暴力，他那个现在不是也慢慢的小孩的课程以前什么黄继光修少年已经撤掉了吗？对，撤掉一部分了。他那个岳飞的也都撤掉了，演讲是民族英雄的一个概念吧，他并没有很现行暴力吧。现在换了好多了，课本换了很多。
张先生认为思想教育没有错，他说，
这个也没有错啊，让你一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没有这个向心力，这个国家怎么发展呢？
分析人士指出，中共所以能够动员全党全社会对青少年洗脑，与民智的现状不无关系。江苏启东家庭教会的陈牧师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民智依然愚昧，这种特定的国民素质在教会儿童家长当中就很普遍。例如当局禁止青少年参加教会夏令营的时候，家长们不敢抵制，听任当局的摆布。他说，
就是家长啊，从思想上啊，就是说一定要突破啊。现在的很多家长就是很愚昧啊，哎呀，他真不是不让你信，哎呀，是爸是不能信，哦，那我就不让他信，就孩子不能信，好像就本来就是这个就是自己的一种权利啊，本来真的我们应该是得到的权利，反而好像觉得我们成了一个过街老鼠一样。哎呀，我们如果信这个的话，我政府怎么怎样啊？他从就好像就是心理上就已经被压倒了的，哦，就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是何物的。反正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就不知道权利该如何去维护。
有网友说，关键是普通的中国民众根本不在乎谁在上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谁当皇帝都一样，回家不是照样吃饭睡觉，一天天的过，反正只要饿不死，就这么着吧。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决心将所有助长人口贩运残暴行径的人绳之以法，坚持不懈的努力，争取保证让这个可怕罪行的所有受害者都得到自由。为此，特朗普总统最近公布了他领导的行政当局制定的打击人口贩运国家行动计划，目标是终止美国境内出于强迫劳动或性贩运目的而剥削利用成年人和儿童的行为。这项计划以预防、保护和起诉这三大支柱为核心。美国通过全政府式的通力合作，将利用每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来打击人口贩运。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其他机构的联邦特工在过去三年中已经逮捕了5000多名人口走私犯。特朗普总统在宣布国家行动计划时说，我们正在瓦解犯罪组织，也在破坏这些网络的金融基础设施。美国执法机构与墨西哥执法官员合作，消灭在南方边境跨境作业的人口贩运网络。美国政府呼吁所有国家、公司和消费者提出要求，把强迫劳动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内。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国务院将继续大力谴责中国共产党恶劣的强迫劳动行为以及对其他人权的践踏。这是中共在新疆和中国各地对维吾尔和其他民族和宗教的少数群体发起的镇压行动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因此对据信参与可怕的侵犯人权行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官员实施了签证限制，在联合国建立了国际联盟，并发布了新疆供应链的商业咨询公告。国务卿蓬佩奥说，只要中共继续从事此类侵权行为，我们就会继续与产业、劳工权益倡导者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合作，呼吁关注这个议题，并迫使中国政府立即停止无法令人接受的强迫劳动政策。美国坚决致力于终止国内外所有形式的人口贩运。国务卿蓬佩奥说，不能让这个可怕的犯罪继续威胁到社区和个人安全，我们将推动战胜人口贩运的努力。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